在第二节，这对他们说要受的杖造多，做工的人小说与你们当求杖造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受他的杖造。第四次地带在马太福音，这句说话是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最末一段说过了。这时候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太前，加利利是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好，第二次说这句说话是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过这个句说话，撒玛利亚。第三就是在这里是在比利亚，比利亚的人很复杂，其中有不小的外邦人，所以这里以色列人有三种对象，以色列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都在主救恩的范围之内。好了，我们说完了四十人，说到了三次的对象将嫁熟了，我们有一个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的，要带那个律老来解决的。因为很多人都说十二个门徒就代表那个十二个支派，那个四十个人就是那个四十个长老，或者四十股泉水，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哈。因为等下又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第四件事，我们看见主教导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祷告。根据这样的 notes 啊，就是有力的方法就是祷告。我相信就是你们当求降价的主，又出去工作的时候没有祷告托住我们，我们一点能力也没有。第五方面就是我们看一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指导，他的原则，他对这个70个门徒的原则是怎么样。第一方面就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为什么两个两个呢？预料都说过这点哈。一方面是生理上不是孤单，第二就是能够彼此合作，第三就是彼此扶持，第四就是有力量，可以第五就是可以作伴做同伴。除了这个两个两个出去的原则之外，第二件就是简朴的生活。我们看第四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我们所看重的不是俗地的生活，要得到天上的赏赐为主。第三件事就是第三个原则，就是准备受苦。因为第三节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一样，随时准备受苦，必须要面对挑战，而且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来面对这个困难的环境。主一早就告诉我们工厂不是容易的，他们要带我们工作完了以后才告诉我们，那我一早告诉你了，不是，他一早告诉我们要我们防备，要我们提防。第四个原则就是要殷勤做工。很奇怪啊，当我们读第四节的时候有一句说话，也不要问人的安，毫无人情的啊，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为什么不要问人的安呢？请大家看一看王下第四章，答案就在这里。王下第四章第29节，有圣经这里不妨翻一翻看看好不好。王下第四章第29节，看好了，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吩咐哈基西说，你出上腰守老我的将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为什么呢？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将放在海底的念上，这是工作殷勤的缘故。你看第29节上面，你出上腰手拿着我的将前去，就是要殷勤工作。好，我们看第六大点，主的名。因为第十节 第四章第十七第十七节，那四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围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玉老常常提的这一句圣经节，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请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四到第五节，这里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车事，就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叫那三人。”耶稣说：“我就是。”就是 Alphabet， 是不是？是神的名字，是有能力的。他们一说这句说话的时候，卖他的犹大同他们站在哪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因为神，主耶稣就是神自己，就是他的名字是蛮有能力的。难怪他们说，我们奉你的名赶鬼的时候，就是因你的名就是鬼也附了我们，因为主的名就是这样蛮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凡事都不要忘记，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做工作。第七件事就是我们要看看主的教导。我们看第十八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我曾见看见。”我们从来主耶稣怎么样为看见的呢？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们看见魔鬼怎么样碎落。我们要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也看见第二个伊甸园，也看见了那个魔鬼怎样碎了。原来其实耶稣已经把他的身份他的位格很清楚地摆出来，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他看见撒旦从天上碎了，但闪电一半。第二个问题，我们看见主的教导是怎么样的。我一定给你们权柄，要教导门徒，一切成功都是由主而来的，是主所给的，不是他们的。第三方面就是不要稍微成功而放弃，免得传福音给人别人的时候，自己反被弃绝。第四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知道应该为什么而高兴，什么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地方。这东西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不要为我们成功了赶鬼赶得成功了就欢喜快乐。好了，我们看看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主耶稣犯了的教导。这里有三方面，就是主在欢乐当中不忘感恩。我们要看见主要教导我们是做一个谦卑的人，主要教导我们做一个眷顾为大的人。最后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看见主的算是做门徒所得的福。第二十四节，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没有，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这是他们所得的福气。好了，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要快一点啊。我们到第二大段，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到三十七，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师的问题本来是一个问题变成两个，他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永生的问题，后来又陪着他要问第二个问题。因为耶稣没有直接答他什么叫永，怎样可以得到永生，有告诉他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尽意爱主的神，又要爱人世如己。这句说话没有直接答他怎么样得永生。后来那个人又奇怪地问，怎样谁是我的人世呢？这是他问了一个问题之后再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件事，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上帝又如同爱自己呢？因为他是这个律法师是小的律法的，所以他一定很熟悉律法，所以耶稣要提醒他，要启发他，要他知道你自然熟悉律法就应该晓得怎么样做。所以这件事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22章，请来看一看。 马太福音第22:35跟这样，跟这里有个上次的地方，35-37。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
哎呀，不到二分之一，怎么办？”就这么啊，好。
今天我们同学们，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课程的第八课到第十课。上个礼拜你还记得那个大近视新深度近视那个郭老师跟你们讲过的题目啊？今天我是继续讲一个题目，在讲你的是这个题目是技术形成。这个题这个技术形成呢，是我以前老师也告诉过你了。如果主耶稣出生在主公元前400BC以前的时候，那么现在技术形成这个时代呢，大概是主后30年的春天，就是主耶稣被钉之前的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这里主要的治疗四段四节，就是八课到第十课。这个技术形成呢，就是到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段路程。他从加利利，大家都晓得，以前老师告诉我们，加利利在这里是吗？
是。
好，他从加利利下来，他下来的时候，进快要到耶路撒冷，他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有三兄弟姐妹的地方，叫什么名呢？
啊，
你完全懂了，
知道了，
不用问了。好了，他去培林这个巴德里面，找去巴德里，巴德里以后，然后去比利亚，比利亚是什么？是在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呢，他在圣门徒有几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包括记在这里的第八、第九、第十、十啊方面的几个事情。我们看这八三第八课啊。
好。
过了约旦河，他们去了比利亚，在哪里呢？他教训了他，前面是教训，这些教训是对法利赛人讲的。他这个讲的地方都在比利亚这几个地方。后来当他讲完教训以后，有一群小孩子，大概比你们小一点，他们跑来主耶稣那里，他们说主耶稣，主耶稣啊，耶稣很喜欢他，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摸摸他们，给他们祝福。祝福以后啊，他主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跑了以后，经过一个地方在出来的时候，刚刚遇到一个年轻的、做官的、有钱的、有地位的。那么现在是进入第九课里面，这个有钱的官，他跟耶稣谈论这个永生问题，但是主耶稣主要的还是针对他的奉献的问题，就不但是钱财奉献，更是他本人的奉献跟随主问题。后来从当主耶稣从比利亚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一路上来讲了几个比喻，这几个比喻就是讲到我们将来要进去天国以后，我们做跟随主的人应该做供人的比喻，就是第十课到十课的事情。啊，现在我们打开圣经，手上拿着的圣经，我们看这是，我们看第马太福音十九章啊，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的时候就晓得，这个是耶稣从加利利回来以后，他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地，这个是犹大的境地啊。你看到这个传世的地图没有？
看见。
来到犹大境地以后，他就过了。
所以犹太
景地啊，好，他过了约旦河到这个比利亚的地方啊，判断跟随耶稣过约旦河，要求耶稣医病。这个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有些人很坏的，这些人坏的是什么呢？他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里面很坏。这些人在耶稣的时代，在很多的人，他们就法利赛人。他们来到耶稣，
他们怎么样坏？
好，现在我告诉你哈，看这个圣经里面就晓得他怎么坏了。 学生他很好，外面看起来很好，他常常奉献四分一，他常常在大街上举起手来祷告，我们还不敢，他敢啊，对，这些人呢，他看起来很好，但是呢，他有很不好的地方，就是他回到家里面，他常常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他有时候恐怕会打太太，他有时候喜欢太太，所以现在呢，他们来问耶稣了啊，他问耶稣什么呢？啊，看第三节，我们看第九章第三节，为是不是人什么原因都可以丢太太，什么丢弃啊？就是把太太不要啊，把太太丢在外面，好像妈妈爸爸不喜欢我们的时候，他不要你，把你赶出去啊！他们丢弃也是这样子的啦，把太太赶出去。
是
说
在门口吗？
哈哈
哈
哈哈！好了，还是讲的。好了，他丢弃。他们想法，他们希望呢，抓到耶稣能够同意他们，好像是律师啊，他们知道法律，但是他们会很懂法律，他们抓到了法律的洞窥那些漏洞，这些有需要，他们懂得法律，他们懂得律法，但是守规矩，但是懂得规矩当中还有一些他也抓一些漏洞，叫他们把太太也休了，常常把太太遗弃了，遗弃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太太、丈夫跟太太是神按你家庭一个最好、最完善的一个心意，是神的旨意来的。但是法利赛还讲一句话，看第七节啊，第七节是法利赛那些坏人呢，跟耶稣讲的第二个问题了。他说：“为什么我们的祖宗啊，摩西啊，吩咐要给太太休妻？”修书就可以修他呢，他们就是以为写成证书啊，好像你们幼稚园的毕业证书啊，小学的毕业证书啊，写一证以后给太太给你们就可以毕业了，他以为有写成修书就可以把太太修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修是因为你们呢结果心情不好，你们在外面看起来很好，你们的心很硬，不要敬畏神，不明白神的拣选太丈夫太太成立家庭的意思，因为你们心硬啊，所以主耶稣呢所以神呢就给这个祖宗摩西呢给你们一个特别的通用的办法，就是给他一个休书，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了。但是主耶稣讲这段话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神在他的天国里面所定的是最完全的，好像我们信耶稣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好像在天国里面一样，我们不需要单单好像从外面来守了的律法，而是从心里面守律法，我们心里面不要硬，也不要好像从外面守了你而后从心里面抓一些律法的漏洞而违背神。但是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这些坏蛋讲了这些谈话以后呢，有些小孩子刚刚就跑进来了啊，你知道吗？小孩子跟法利赛人刚刚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来的。这些小孩子看到耶稣啊，说很多人都跑到哪里，小孩子也跑来看，看到耶稣很和善，很和善。啊，很和蔼啊，他也很喜欢，他跑来，但是呢，是知道吗？主耶稣周围有些门徒啊，他看到主耶稣啊，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啊，在跟他们讲道的时候，跟他刚教训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小孩子来打扰他，他们把小孩子赶出去，哎，不要搞我们的主啊！但是耶稣说啊，说什么话？找得到这个经文吗？在世界里面，他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了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对照刚才所讲，那是好像以为在天国里面守律法法律上对照他们而讲的。当主耶稣在经过这讲出。从这个地方出来以后，要过了要办法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人跑过来了。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十九章第六节以后呢，就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来见耶稣，来求问永生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从马可福音第九章呢，也看到这个人来的态度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 实战术我们就看得出来了。这个人很虔诚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跪在那里恳求的求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好像这一个年轻人一样，要有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要常常有个敬虔的态度，我来求神指导我们永生的道路。但是这个放在啊，这个年轻人不同啊，他不但年纪轻啊，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呢，啊18:15-30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还看到他这个年轻人也是有官啊，他很年轻就做官，有钱有地位，但也很敬虔。而且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人从小也很乖，很好，很受很多的教育。是主耶稣啊，听见啊，这个年轻人问他怎么样才得永生的时候，他就问他了啊，你啊，你要守律法，你要守诫命。那个年轻人就说了啊。那什么诫命啊？要守什么诫命啊？因为这个年轻人从小已经很乖，很守诫命的，所以他问主耶稣有什么特别的诫命要他守的才能够进入永生。主耶稣告诉他啊，那些诫命是什么诫命？不可杀人，不可见人啊，你们都这些都不会做的啦啊，不可透露，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作假见证就是陷害人的意思。还有呢，但孝顺父母，还有爱人如己，这些都是旧约里面去埃及记，当摩西经过旷野西来上的时候所颁布给他们的世界里面的头几条啊。当时的犹太人都很愿意遵守的，但是后来有些人呢，慢慢呢从外面去遵守，里面信是离开这些律法的本意啦。但是这里的这个官呢，却不是这样子，他却是从很乖，从小的遵守，但是他很有钱有地位，他是好像世界很大很漂亮很有前途一样。所以主耶稣问他，你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到，如果你做到，你就能够进入永生。什么事情啊？他说好了，你们答啦。啊，对啊，就是把天堂的变卖所有啦，分给穷人。就在这个财宝在天上，你知道吗？当这个官来问耶稣的时候，他头一句话问耶稣，要他的观念以为的永生要做什么的？我们来看一些很重要的经节哈，所以在16:6里面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这个人呢、啊，从小做善事，从小很乖，他以为进永生一定也是做这特别的善事，好像啊其他宗教一样就可以得永生。但主耶稣他不是这样子，主耶稣在世界里面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没有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善的，就是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所以可以说是好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好像这个年轻的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官，为什么他不是善的呢？因为他虽然守很多外面的事情，但是他也没有神一样完全遵循神的性情，神的道的观念达到他的标准。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有句话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没有良善的。是那个人生观听到主耶稣变卖所有的，他又又愁愁的去啊离开耶稣。是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有好像年轻啊，也好像啊常常会有好像年轻的观念，但是我们要好啊，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绝对的跟随耶稣，因为在天上所有的来跟随主，那这样子我们就进了天神的国。
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35-45，这是关于拉登做左右丞相的事情。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可10:46-52的事情。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的19:1-27，大概的事情。 抽一个的参考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第二个的地道的经文是马太20章29到34，路加福音18章35到43，第三章大概的这一章就是只是路加福音有记载。我们看马可福音10章35，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这边讲到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求什么，你都给我们吗？愿你给我们做。”主耶稣说：“问他要做什么？”然后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一段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也没有答应他，因为他们是为自求自己的荣耀，因为他们都以为是神的国方要显现了，所以他们想，如果是神的国显现了，在神国的荣耀里边，最好我们兄弟两个人一边一个。我们如果是参考马太福音27章56节，这边讲到他们的母亲雅各、约翰的母亲叫萨罗米。如果我们再参考约翰福音19章25节的话，那么他跟主耶稣的母亲是姐妹，所以他们跟主耶稣是一个有很亲密关系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份于将来那个更大的荣耀里边。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因为跟主享荣耀之前，必先经过苦难。”主耶稣所喝的杯是苦杯，所以主耶稣是先经过十字架，先经过克西马尼园，然后才进入父所赐的荣耀里边。主耶稣曾经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他并不答应他们所求的。接下来看到其他的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如果是我们从他们恼怒这件事情来看，我们想他们也是希望有份于将来的荣耀，并不是只是你们两个坐在两边就好。所以虽然是他们其他的门徒没有像这两个门徒这样讲出来，可是他们实在是也有跟这两个门徒一样的希望。在地下去，就是主耶稣教训他们的话，说是我来了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要舍命的事情。第二段呢，就是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讲到医治巴比买的事情。在这一段医治瞎子的事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认为这个神迹里边是一个神迹，也有的认为是两个神迹，甚至也有的人认为是三个神迹。那么头一个呢，他说以为是第一个神迹，但是是两个瞎子。他的解释是说，因为地点不同，在路加福音18章35节那边说是将近耶利哥，也就是说离耶利哥不远，所以呢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说是 这是一个神机，有两个匣子。那么第二个解释是说，这是耶稣出了旧的耶利哥，将近西律所建的新耶利哥。